大家好，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，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，我希望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雨晨。我们紧接着继续讲我们的打破规则的这个时代啊这一章的内容。其实呢，从我个人角度讲，我当然是鼓励大家去加入创业公司，成为创业公司的一员，来加入我们陪我 APP 和创播厂这个公司。当然我说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创业公司的 CEO 才推荐大家去创业公司工作，而是我认为成为创业公司的一员，你就拥有了重新去定义行业规则的机会与能力。在前面我的节目中我说过，你只要在一个创业公司中待个三五年，就能成为公司的元老。为什么？因为首先创业公司往往在行业中就属于规则制定的领域，而你在创业公司中待个三五年啊，你也变成了制定规则的人了。因为创业公司拢共就没几个人啊，只要公司做成功了，业务做大了，最后怎么轮都能轮上你。这也是我们经常讲的啊，童文红的例子，就是为什么能从阿里从前台啊做到总裁啊，核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童文红加入阿里的时间非常长，陪着阿里啊一路成长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。你要去规则制定的领域啊，比如说已经规则已经制定好的领域，比方说考公务员，那你就只能等着论资排辈。很多公务员啊，指望自己能升官啊，十年能升一级啊，有的甚至15年、20年升一级，有的干了一辈子啊，还是科长啊。其实科长已经不错了，毕竟还稍微升了一点。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呢，一辈子也不过是个副科啊，经常开玩笑说这是得了副科病啊。到了退休才给了一个主任科员的待遇啊。有的人甚至一辈子可能连副科都没提拔，想得副科病而不得呢。这种例子难道还不够多吗？其实这点也很简单，我们回头哪怕想想，在公务员这个规则既定的领域，其实往往呢也存在着规则并不那么明确的领域。资源的流动同样也遵循着我刚才说的规律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公务员一辈子是科员，怎么都升不上去，而有的人却能平步青云，官至省部级甚至国家领导人。这我就举一个啊，我自己北大的学长作为例子。像我们北大中文系呢啊，就跟我同系的学长，刚好比我大30级的学长叫胡春华，他是我们北大中文系7、8级的学长，是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啊，广东省省委书记胡春华。他为什么能够与他的同龄人相比啊，有如此之大从政的成就，我觉得跟他北大毕业之后主动请缨去西藏是分不开的。当时西藏的领导干部少，这些地方太需要人才了，太多地方是一片空白，这就是一个我们典型讲的规则尚未制定的领域。因此胡春华一进去，很快我记得20多岁胡春华就已经到了副厅级，这在很多规则既定领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。胡春华当年的同学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主动请缨留在西藏，而是主动请缨将留在北京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吧，对吧？留在北京是挺艰巨的，北京光处级干部就好几万人，是吧？啊，你一刚进去从科员干起，就跟这好几万的这个处级干部，你就等着排队吧。北京的规则早就制定好了，资源也分配好了，20多岁别说升到副厅，你20多岁能不能排队在北京分辆自行车，是吧？都未必的啊，更别说分房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便到体制内去从政，也要到规则尚未制定需要你的地方啊，才能真正弯道超车。规则已经既定好的领域啊，不仅在从政领域是缺乏性感的，缺乏上升通道，在资本市场也通常缺乏想象力。 这就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啊，在投资的时候经常说一个行业是不是 sexy， 就用的这个英文单词，就是不是足够性感。而很多传统行业 PE 值为什么一直那么低，就是因为这个道理。如果这个行业啊是个夕阳行业，不够性感，一眼能看到30年，投资人往往对这个行业就是彻底丧失信心了。而互联网，反观互联网公司啊，一个比一个会讲故事，能让你感觉别说30年了，就三五年都大不一样啊，一两年都能进入一个新时代啊。比方说无论是亚马逊的云计算啊，无人超市是吧，最近马云爸爸也把这个抄过来了是吧，在中国也搞了无人超市啊。这无人超市我听说啊，这个大妈排成排是吧啊，排队进无人超市，把无人超市变得应该是全世界人最多的超市啊。大家可能看到网上一些图，大妈们并排在无人超市里面羽扇纶巾是吧，谈笑间是吧，马云爸爸超市灰飞烟灭是吧，说马云这个没有败给这个亚马逊，败给了中国大妈啊，中国大妈们在无人超市中休息是吧，导致入不敷出，超市关门啊。然后特斯拉搞了物联网和无人驾驶，最近马云又讲了新的故事，新零售网红经济，一听都能够改变人类的未来，甚至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会有重大的影响，这样的 PE 值当然一下就上去了。包括我们也最近知道阿里巴巴股价也刚刚涨破4000亿美金啊，可能距爸爸刚刚2015年上市有2000亿，也仅仅过去了2年时间，阿里巴巴又翻了一倍。前一段时间啊，李彦宏开着百度的无人驾驶车上了五环路，刚刚装逼就被雷劈是吧，啊，交管局立刻发表声明说调查李彦宏啊，因为坐无人驾驶车上马路呢是违法行为。但是实际上啊，我当时在分享这个帖子的时候我就说，李彦宏干得好啊，如果啊一个创新的公司，一个创业的公司干的事情如果都没有违法啊，如果你做的事情连法都没有违，你怎么有资格说你做了新东西呢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做的领域根本就不是一个打破旧规则的事情，或者没有进入一个法律法规都没有覆盖的领域，又怎么可能获得超额的利润与回报呢？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做违法行为啊，有一个经常有一个句话说得好啊，就真正赚钱的事情都已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，而是鼓励大家要有一种打破规则塑造行业规则的勇气和决心。包括加入我们这个创播场这个公司，加入陪我 APP， 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去重塑行业规则啊，去产生一些新的想法，去向新的领域进军。这也是为什么啊，我们这个波场这个公司是从事的虚拟货币啊，比特币数字货币这个领域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真正改变人类未来，真正塑造规则，真正是一片星辰大海的领域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选择的行业啊，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。经常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提问说啊，同学毕业五年后十年后是吧，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呢？有的人混得风生水起，而我为什么却不给力呢？原因也很简单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财富曲线，有的人毕业进了规则已经既定好的领域，那么你就顺着这条线慢慢爬，看起来是很稳定的，但却冒了最大的风险，因为你的未来早已被锁定。就像我刚才讲的传统行业一样，未来一条路看到黑，感觉没有任何的增长的空间。而不让规则走的人可能一开始承担了一些风险，但是它是一条指数型上涨的曲线，一旦干成了马上就起来了。